好，好，弟兄姊妹，那我想我在那个一两个礼拜以前呢，我心中思想在主面前寻求神有什么话语。那我的确有思想几件事情但是我感觉就是我与几位弟兄姊妹一同的最近在读这个出埃及记，那我也感觉也许可以借这个机会呢给就是我们有一个全盘的在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旷野的历程上面希望给弟兄姊妹有一个比较全盘的概念。那我想一方面如果有已经读过的开始在读的，那我想我比较亏欠就是没有给大家一个全部的一个 picture 在那里。那我想对于今天弟兄姊妹也许并没有读过的，那我想也许也是会有帮助。那我想借着这个以色列人的旅程呢，那我们也看见我们一个信主的人呢，我们也有一条天路历程要走。好，我想我们一同有个开头的祷告好吗？我们在这里感谢你，我们要把这段的时间恭恭敬敬交托在主的手中我们要完全的降服在你自己的面前，但愿求你说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求主把你自己的道路指引在我们的面前，帮助我们能够越过做个紧紧来跟随你的人，谢谢你，你的旨意是何等的美好，那愿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一生的路程就是一条天路的历程，我们能够在每天的生活在我们这个路程当中常常经历你的同在，常常经历你自己的恩典，我们求主使用今天这一段的时间，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想我是要先声明哈，我今天这个交通比较不像信息，那可能会比较像这个圣经的一个介绍跟纵览所以比较不是像一个信息的形式。那其实我常常与弟兄姊妹一同读主的话语的时候，那个我心中一直有个感觉哈，就是说我们至少要对读圣经哈要有兴趣，要有兴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平常生活有时候太累啊，或是一些的情况，感觉好像连圣经都拿不起来，都没有在读，这是一个亏损。那其实我很盼望我们能够在平常的生活里面，好像对主的话语里面有一个渴慕，有一个兴趣，那我们要去读它。那也许我今天这样的介绍呢，也许也略略有这样的功能，就是告诉弟兄姊妹，圣经其实是很有趣的，其实是我们能够在当中得到许多神的原则跟他的话语。当然我们有趣只是一个开头，那当我们开始有愿意读的时候呢，越读越读，我们发现神的话语能够点活在我们的心中，甚至能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能够实实在在的经历他的话语。好，我想我们一开头哈，我们要读一段的圣经，这个在民数记33章，民数记33章第一节，民数记33章第一节。在那个旧约圣经的第四卷书，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第四卷书是民数记，在旧约圣经33章第一节，民数记33章第一节。好，以色列人按着军队在摩西亚伦的手下出埃及地所行的路程，大家注意这个路程这个字哈，就是站口的意思，就是一站一站的意思。 所以他们出去埃及哈，是按着一个站口这样子去走的，然后记在下面。第二节，摩西遵着耶和华的吩咐，记载他们所行的路程，其路程乃是这样：正月十五日，就是逾越节的次日，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在一切埃及人眼前昂然无惧地出去。那时埃及人正埋葬他们的长子，就是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所击杀的，耶和华也败坏他们的神。好，所以第五节呢，他们就开始出来了。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他们原来住在那个兰塞这个地方，所以他们起行之后呢，安营在舒歌，从舒歌起行，安营在旷野边的以堂，从以堂起行，转到比哈西路，是在巴利喜分对面，就在密夺安营。从比哈西路对面起行，经过海中，到了舒尔旷野，又在以坦的旷野走了三天的路程，就安营在马拉。从马拉起行，来到以林，以林有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就在那里安营。从以林起行，安营在红海边，从红海边起行，安营在寻的旷野，从寻的旷野起行，安营在托迦，从托迦起行，安营在雅路，从雅路起行，安营在利非定，在那里百姓没有水喝。从利非定起行，安营在西乃的旷野，从西乃的旷野起行，安营在基伯罗哈塔瓦。好，我就跳一下，因为后面就是各个站口这样子记载。所以从基伯罗哈塔瓦下一个是哈喜路，然后哈喜路到利提马，然后接下来我要直接跳到36节。从以寻加别起行，安营在寻的旷野，就是加底斯。从加底斯起行，安营在何尔山以东地的边界。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后40年五月初一日，祭司亚伦遵着耶和华的吩咐上何尔山，就死在那里。亚伦死在何尔山的时候年123岁。然后我再跳一下，接下来他们这个亚伦死了以后，他们继续有一些的站口，我们跳到48节。从亚巴林山起行，安营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他们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安营，从伯耶施莫直到亚伯舍亭。然后接下来呢，耶和华就告诉他们要从那个站耶利哥对面那个站呢，要跨过约旦河，要进到那个迦南地。好，就先读这些。那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在这个出埃及记之前哈，大概是这样，我很快的简介一下。那个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以色列的这个祖宗呢，他很尊敬的一个叫做亚伯拉罕啊，其实亚伯拉罕是犹太教甚至回教的都非常尊重的，都觉得是他们的祖先。那对于基督徒来讲呢，我们知道他们是我们的信心之父。所以在创世纪里面有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那这位亚伯拉罕呢，因着他敬畏主的缘故，所以神给他一个特别的应许，就是告诉他说他的后裔呢要成为神的子民，成为一个大国。所以从亚伯拉罕他的儿子呢叫做以撒。所以那个时候呢，其实亚伯拉罕他移民哈，他从伊拉克，现今伊拉克这个地方呢，开始照着神的这个引导呢，移民一直移到了现今以色列这个迦南地。那我们现在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地方呢，在圣经里面就是叫做迦南地。Okay? 所以亚伯拉罕已经移到这个地方，在那里居住，但是他是一个帐篷，他是游牧民族。他生了以撒，所以以撒也是在这个附近居住的。那以撒生了他的儿子叫做雅各，雅各其实也是差不多这一块。但是雅各他生了12个儿子啊，当中有个儿子叫做约瑟，而这个约瑟因着被他的这个兄弟啊那个嫉妒仇恨，所以这个约瑟呢被他的兄弟被卖给别人当奴隶，然后结果他就被带到埃及地。所以约瑟移到了埃及地之后呢，雅各还是留在这个迦南地这边。所以当这个约瑟在埃及地经过一段的这个旅程之后呢，他被高升成为这个埃及地法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个宰相，他在那里管理这个埃及地。所以当有后来有饥荒， 在那个全地有饥荒的时候呢，后来那个雅各派着他其他的儿子到了埃及地去找粮食，然后后来他们就兄弟相认，所以约瑟呢知道他的父亲还在那边，所以他就把雅各全家70个人呢就从迦南地接到埃及地。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呢，这以色列的后裔呢，雅各的全家呢，他们就开始在埃及地定居。所以法老就给他们一块地呢，让以色列人在那里定居。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定居，经过了430年的时间呢，他们已经成为一个百万人的一个大族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已经过了400多年了。那个时候本来之前法老很尊敬约瑟，但是这个时候的新的法老呢，并不认识约瑟，所以他就开始苦待这些以色列人。所以神就差派那个一个人叫做摩西，这个记载在出埃及记。那差派摩西呢，要告诉借着摩西的手呢，要带领以色列这个全族呢，要离开埃及，要回到神原本应许亚伯拉罕的这个迦南地。这个迦南地哈，一直都是神所应许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要得为业的地方。所以他们在埃及地其实只是暂时居住，所以神把他们带离开埃及，既要回到那个迦南地来定居。所以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呢，法老不让他们出去，所以神就借着10个神迹哈，然后临在这个埃及地，让这法老呢不得不让这些以色列人能够离开。所以以色列人离开的理由呢，就是说我们要出去侍奉耶和华，要出去，要离开埃及。所以经过十灾之后呢，摩西就带着60万的男丁，但是全部大约200万的这个以色列民呢，再加一些可能其他的杂七杂八的人呢，一同的离开埃及地，浩浩荡荡就是这样子离开了。那当他们离开之后呢，他们先要经过一个地方叫做西乃半岛，因为这个埃及跟迦南地之间呢有个西乃半岛，所以他们要经过这个西乃半岛呢才能够进到迦南地。所以这个旷野的旅程呢，就发生在出埃及跟这个西乃半岛这块地方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前的这个旅程，这个叫做那个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旅程。那这个事情呢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关系？其实旧约圣经哈，我想有些弟兄姊妹都知道，旧约圣经有时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历史跟他描述的一些事情哈，一方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神是借着那个真实的历史呢当做一个图画，让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一个属灵的历史。所以一方面是以色列人他的这个实际的旅程跟历史，但是另外一方面神也很巧妙的借着这些旅程呢，好像一个图画能够看见我们今天我们属灵的功课要怎么样去学。所以这是我们能够看。所以首先呢，我要把那个以色列人在这块旅程当中的一个这个物质上的这个实际的旅程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不过大家要知道哈，在圣经里面埃及这个地方呢是预表的世界，就是说在这个世界里面呢有各样的这个潮流，各样的这个情欲，各样的这个价值观各样这个道德情欲这些方面哈，这是用埃及来预表。但是这个旷野呢也是预表世界，但它预表的呢是一个我们基督信主之后呢在这个世界上所经过的一个不同的眼光。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今天信主之后呢，在地上过的生活是寄居的，是客旅的，是短暂的，而不是在地上生根的。我们所仰望的是天上那个更美的家乡。所以这个我不知道要怎么比方比较好，就是我只想到一个比方，比如说我们在有些军队哈，他们在一个地方哈，他们去观察一个地形，然后他们用肉眼看的时候呢是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可是当他们戴上一种那什么红外线眼镜的时候呢，他们可以在黑夜里面 就是能够看到另外一个情况。那有些敌人的那个活动啊，他们的身体的热量的那个活动，那个经过那个眼镜呢，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哈，我们今天看这个世界呢，我们可以看见世界上有许多的享受，那许多的这个活动，那许多的这个潮流，那我们眼睛是这样子看。可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换一个眼光一看的时候，我们好像一个图画就一下切换，切换之后你就发现，哎，一看全部都是沙漠，都是那个旷野，就是没有一个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啊、情欲啊的事情啊，骄傲的事情，这个名利的事情呢、啊，都要过去。一看这个、眼光一看的时候，哇，这些全部都是没有属天的价值。所以一方面埃及是预表了一个享受的道德的世界，但是旷野呢预表了我们今天基督徒在世界上面所经过这个天路的时候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态度跟光景。好，所以我想我就先介绍一下他们这个实际上那个可以说 physical 就是实际上的旅程大概是怎么样。所以我刚刚这个发的这张纸哈，我就是我想也是帮助弟兄姊妹整理一下而已，就是我就是把圣经这样整个看过几次，然后把这个当中站口呢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有的站口呢大概知道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那大概在上面注解一下。所以在那个最左边那一行呢，1-42，就是说以色列人从一开始第一站苏哥安营的那站开始算起呢，一直到他们进到迦南地最后一站安营为止呢，总共有42站，所以列在这边。所以那个比如说第一站，这一站叫做苏哥，就我刚刚有念，然后这夸湖里面呢的就是讲到这个苏哥这个地名，它这个原文的意思是那个牲畜的那个棚子的意思。然后比如说第二站这个地名叫做以躺，然后这个以躺的名字呢的意思呢就是与他们同在的意思。然后比如说第四站这个马拉，然后他们碰到那个水是苦的，所以这个马拉这个字就是苦的意思。所以我想哈，我不是考古学家，所以这个基本上当以色列人在旷野上走的时候呢，他们住的地方安营的地方基本上都是没有人烟的地方，所以可能这些的地名呢是以色列人很多是自己取的。所以当他们取的时候呢，可能是用当时发生的事情或是用那个地方的特性然后取这个名字。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借着这个地名跟它这个意思呢，我们可以大概猜想到在那个地方呢大概它的特性是什么。所以比如说很特别的像马拉第四站是苦的意思，所以就是那个地方那个水是苦的。然后当到他们到第五站那个以琳呢，是因为他们看到了70棵棕树，所以他们就给那个地方取名叫做以琳。以琳原文的意思就是棕树的意思。好，先给大家一个全球性的概念，这个是非洲，这个是那个阿拉伯半岛，然后这是欧洲，那边已经是小亚细亚跟亚洲。所以这块是埃及地，然后这个是尼罗河，这边是尼罗河三角洲，然后这一块呢是这个以色列国家这个目前的地方。所以这个三角形的东西呢就叫做西乃半岛，就叫西乃半岛。然后下一个呢，如果当我们把西乃半岛放大的话，那我们会看到这样子。所以这是尼罗河三角洲。不过这边很有意思啊，这边在埃及地呢，他们把那个尼罗河的水把它引出来，所以这块地很低，所以他们引出来这块变成一个很大的湖，所以他们可以扩张他们那个灌溉系统。所以他们到今天呢还称这个湖叫做约瑟湖，约瑟湖。所以这个是西乃半岛，这块是红海，然后这块是以色列地方，这个是加萨走廊。如果大家今天常常看那个以色列的新闻啊，又看到那个巴勒斯坦人跟以色列的许多的冲突，大概都是在这个加萨走廊这个地方。 那这个红海哦，它这个水其实是通的，现在是通的，它有个运河呢，可以一直这样子过来的，可以过来。那这边有一个湖比较大的，叫做苦湖，就 Bitter Lake， 这叫做苦湖。然后这个地方呢，一般相信就是那个西乃山啊所在的地方，所以这整块呢其实是旷野，是旷野。它有的地方呢是平原啊，就算是平原，它也都是沙漠或者说很多石子的地方。那它有很多地方是山区，那山区，如果我看到一些照片或是录像带，它那个山区的照片也都是那个。没有长什么树的山，都是那个寸草不生那些山，所以整个旷野哈，圣经形容它是大而可畏的旷野，所以意思就是说，当以色列人这样出来的时候呢，他们是经过这个旷野，然后才进到以色列这个地方的。好，如果下面图会比较清楚一点，那我们从网上找到。好，以色列的行程大概是这样，就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呢，然后神特别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走非利士人的道路，因为怕你们碰见打仗的事情。意思就是说，本来哈，一个人呢要从埃及地离开，要到以色列这个迦南地，其实他们有个很近的路，这条路呢就是沿着海边这样一直走啊。其实这个路呢这样子很近这样去走呢，其实很快就到，并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可能一两个月啊，如果人多的话几个月可能就到。但是神告诉他们说，先不要走这条路，所以他特别带他们呢先经过苏哥，大概是这个地方。以坦这边没有画，以坦就是在旷野边边。接下来他们到旷野的边边看了一下之后，又带他们转回到埃及这个范围里面。所以当他们在这个，我们一般现在目前一般相信，就他们过红海，应该是过这个苦湖这一块这个海，其实也相当大。所以把他们带回来之后呢，在这个边边的安营之后呢，法老就后悔就派了这个600辆这个，还有他们其他那个所有的军兵呢，开始去追这个以色列人。所以好，也许我把它关掉好了。所以当他们这个军兵来追的时候呢，他们就被困在那个红海边，就进退不得，后有追兵，前面是海。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就记得有个很有名的这个神迹，就当摩西伸杖然后一伸下去的时候呢，那个红海就分开了。那分开之后呢，他们就过了干地。那但是那个法老军兵追之后呢，然后一追，但是等到以色列人都安全的度过之后，神就让这个海又合起来，所以那个整个埃及的军队整个埋葬在这个红海的里面。所以接下来呢，他们并没有这样子走，他们就继续的往南边走。所以他们就经过像密夺、马拉、以林，然后红海边这三站、四站、五站、六站，啊，寻着旷野等等。其实寻着旷野这边没有写，寻着旷野大概就是这一边。所以整个这个西乃半岛呢，在圣经里面记载了有几个名字的旷野。一个叫做寻的旷野，这个是在第7站上面写的。然后这个叫做舒尔的旷野，就是以前亚伯拉罕的那个妾哈，叫做夏甲。啊，有一次他离开家的时候，他想要可能要回埃及，所以他到了那个舒尔这个地方，这就是舒尔的旷野。然后南边呢，这整块呢是一个西乃群山，都是很多的那个西乃，一大块都是山。然后在当中呢，有一块很细蛮宽的那个河谷，那个谷，所以那个谷呢是个平原，所以是横跨在这个地方。然后过了这个谷呢，这整块呢叫做巴兰的旷野，巴兰的旷野，我等一下会解释他们是发生什么事情。巴兰的旷野，然后这个叫做逊的旷野，这个逊的旷野已经很接近 那个以色列这个迦南地。Okay. 所以当他们往南走哈，他们到了第十一站的时候，这个叫做西乃山这一站。那在这一站的时候，神颁布了摩西的律法，像摩西颁布的律法就是十诫。那这当中也发生了很多事情。那他们在西乃山停。那接下来他们在经过几站之后呢？其实他们回到十四站了。他们其实十四站啊已经很接近迦南，所以他们往这边走啊，接近迦南地。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就差派了十二个探子进到迦南地去窥探。那就去窥探之后呢，有十个人说：“哎呀，这个地方人实在太难了。”所以但是只有两个探子，一个叫约书亚，一个叫迦勒的说：“不要怕，那个神已经应许我们能够进去，我们一定能够得胜。”所以在那个地方呢，大家以色列人就开始很抱怨很害怕。所以从那一战之后呢，神就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十次的在那里抱怨试探我，所以在那一战之后呢，神就说，那他就让他们转回啊，继续在旷野在那里漂流，然后之后等他们学会了该有的功课呢，再把他们带回来。所以整个情况大概是这样。最后我们刚刚有读到那个耶利哥对面，所以就是在那个约旦河对面那边，他们在那里安营，那个已经第四十站第四十一站，四十一站，所以就是他们进迦南地的那个最后一站。然后之后呢，他们就过了约旦河，就进到迦南地，那是第四十二站。所以我是很简要的大概整个情况是这个情况哈。好，所以我们现在可能要往里面呢，有一些比较细节的。虽然我是讲细节，但今天还是很鸟瞰式的这样子过去。大家就先不要看地图，我们先看一下圣经。出埃及记十三章。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七节，我想一边借着圣经啊，一边大家借着这张这个表格呢，那我们来看一下啊，以色列人这个旅程跟他这个属灵的意义。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七节，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这个是我刚刚讲的那个非利士人道路，就是沿着红海一个直接的道路，但是神不带他们这样走。二十节，他们从舒哥起行，在旷野边的以躺安营，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个表格，就是我大概整理一下，他们从舒哥起行，然后到了以躺，以躺是旷野边，然后从以躺开始呢，他们就发现了有云柱是在那个白天带领他们，然后晚上那个云柱就变成火柱，所以在晚上能够带领他们。所以其实当我们整个看下来的时候，看他们这个属灵的旅程呢，然后就很简单的解释一下。比如说第一站舒哥，舒哥的意思是那个牲畜的棚子的意思。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可以给我们一个领会，就是说我们记得主耶稣他出生的时候是在马槽里面，在马槽里面，所以他的出生呢并没有那个尊贵。他在一个地方没有人能够收留他们，所以他只能够在马槽里面，在马厩里面，就是牲畜的棚子里面。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他来到地上呢，一开始呢他就在这个牲棚里面开始。所以我们也看见说，我们在这个旷野的历程里面，我们第一站来到舒哥的时候，那给我们一个领会， 就是我们跟主也一样，他来到这个地上是卑微的，是谦卑的，在那个马槽里面出生的。那我们开始信主之后呢，开始走我们旷野路历程的时候，我们一开头呢也是跟着主的脚踪。所以第一站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意义是说，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整个天路的历程呢是跟随主的脚踪的。他如何呢，我们也是如何。他如何在马槽当中出生，是卑微的来到这个地上走十字架的道路。那我们开始信主之后呢，一开头我们也发现我们要走一个跟随主的道路。然后到了第二站的以躺的时候呢，那神就给他们到旷野边哈看了一下，那看了一下，然后就回来了，就回来。这是什么意思呢？神是故意的。所以这个给我们看见说，当我们信主之后呢，神要给我们开我们的眼睛呢，叫我们看见从今之后呢，我们是开始走这个旷野的路程。啊，意思就是说，我们信主呢，比较不像是那个铺了红地毯，然后在那边就开始上了花轿上天堂，不是的。那我们要知道，我们信主呢，就要有知道，我们在这个路程上面是一个旷野的路程，在旷野路程呢，会有艰难，会有艰难，这个世界呢会抵挡我们，然后是我们世界都这样子做，但是我们做法不一样，啊，我们跟世界就有了抵触。所以我们就开始发现说，我们信主这个历程呢，不是舒舒服服的，乃至是一个旷野旅程。但是在这个旷野旅程里面，神就把云柱跟火柱呢赐给我们。那我们刚念了，这个云柱火柱呢，日夜哈，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意思就是说，纵然我们知道前面有艰难，是个旷野的旅程，但是我们确定神应许我们与我们同在。所以他记得云柱火柱呢与我们同在，绝不离开我们。所以接下来呢，他们到了这个第三站，是在这个密夺哈，密夺就是在红海边了，应该就是在土湖的旁边。所以他们到了这个密夺的时候呢，他们看见哇，那个以色列人那个埃及军兵追来了，他们已经四面楚歌，都没有路走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发怨言了。所以这边给我们一个功课，这个他们虽然看了那个神行的十个那么大的神迹，然后把他们离开埃及，但他们碰到一个挫折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抱怨。但是神借着这个红海分开呢，让他们看见神的大能，把他们离开埃及。所以这个密夺这一站呢，就是他们过红海这一站。然后过红海这一站呢，这个其实表明了我们这个受浸的这个意义。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经过红海这一站呢，我们会发现整个世界的追兵哈，整个埃及的势力呢全部埋葬在红海里面，就然后那个以色列人他们经过水呢，但是他出来了。这个就是受浸的意义。受浸的当中的意义呢，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经过受浸呢，从今之后呢，是与世界有所分别，与世界有所分别。过去呢，世界怎么走，我们就跟着怎么走。那世界的目标呢，是要追求什么，我们就追求什么。但今天经过红海了，我们发现整个世界已经远远抛在我们的后面。那我们今天面对的以色列面对的，就是真真实实的那个旷野的路程，就摆在他们的面前。所以世界在后面，但摆在前面的就是我们天路的旅程。这是受浸的一个意义，这是那个在那个密夺他们要学的功课。所以我们信主之后呢，能够受浸，我们就发现说，受浸当一个意义呢，我们就向世界宣告，从今之后呢，我是属于主的人了，那我不再是一个属于世界的人，那我乃是从今之后走那个跟随主的道路，走这个旷野的道路。所以当他们过了红海之后呢，他们就在旷野当中走了三天的时间，那走了三天的时间，他们就一直都找不到水。这旷野这都是沙漠，找不到水。那他们好不容易到了这个马拉这个地方的时候，啊，他们发现有水了，有井，有水，所以他们就说啊，太好了。结果一喝，那水是苦的，不能喝。所以等一下我给你们看一下一个照片，就是他们今天 看到了这个马拉这个站呢，那个今天的站口呢，那他们发现说那个站口那个里面的水还是苦的，到今天还是苦的。他们说里面可能是有一种物质叫做那个氯化锰，所以一尝起来是苦的，不能喝。所以其实哈，当我们开始经过实际走这个旷野的路程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会有受苦的。啊，有些时候我们的确经历一些艰难、一些苦楚，然后我们可能要为着主呢放下一些事情，要付一些代价。但是我们要记得说，对不起，我今天都没有念太多圣经，但圣经里面记载说，当他们这个碰到苦水，但是神告诉摩西把一块树枝丢下去呢，那个水就变成甜的了。所以这个告诉我们说，纵然我们基督徒的旅程会有艰难，会有苦楚，好像有些时候会有些损失，但是神告诉我们，他能够以他自己为代替。当我们经过一些的那个好像放下一些事情、一些苦难的时候，我们因着主的同在呢，我们能够感觉甘甜，能够感觉甘甜。所以他们继续来到以琳，以琳在那个地方其实就是一个绿洲，沙漠当中绿洲。在以琳那个地方呢，有12股水泉，然后有70棵棕树。所以这边给我们看到说，好像12个支派呢都有水的供应，神是我们那个泉源的供应。然后我们也看见说，这个70棵棕树可能就是代表以色列人他们全家70。那但愿我们每个人呢，能够像一棵树一样，那个栽在溪水旁。这诗篇第一篇写的，我们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那它的那个叶子呢，也不枯干，所以按时候结果子，那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我们像一棵树呢，好像能够扎根在主的里面，那我们能够吸取好像神所供应我们的这个活泉，那叫我们能够长得茁壮，那长得正直，并且能够结果子。所以这是以琳啊给我们的一个功课。所以接下来哈，他们到了第七站呢，如果我们看这个我所整理这个表格呢，已经到了第七站呢，已经是第二个月的15日。所以他们是正月15日出去的，然后第二个月15日呢到了第七站寻的旷野。所以到了这一天呢，已经大约经过一个月的时间。哇，这个时候呢已经走了旷野已经快一个月了，我想这个以色列人都受不了，就是这个原本在埃及地可能住得好好的，那现在跑到这个旷野里面，所以他们就开始发怨言。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16章，出埃及记16章第3节。第二节，出埃及记16章第2节，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所以他们这怨言怎么讲，他们说哎呀，真是巴不得我们就干脆死在埃及地算了，就是他们 讲这样的话，就是他们到了已经快一个月的时间，出来快一个月时间，但是那个是很不容易的。他们从一个好像把你从家里面舒舒服的家里面带到那个什么山上去野营，没有厕所，没有洗澡的，没有好吃的东西，那你这样子过一个礼拜，你可能就要受不了，要发怨言。不过他们发怨言其实就说，哎呀，早知道我们干脆死在埃及地算了，我们那时候真是吃得好。他们都忘记那时候在埃及地他们是怎么样被法老压迫压榨，在那边当奴隶，他们都忘记了，他们只想到那时候可能还有东西好吃的。所以他们说到旷野，难道不叫我们是饿死吗？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是觉得我们要多读诗篇的时候，你就发现诗篇有很多赞美的话，所以多读诗篇呢，就学会怎么去赞美神。那我是开玩笑，就是你多读出埃及记，还有这个以色列旷野路程，你就学会怎么抱怨。 你会看到很多，就好像是抱怨大全。不过我们要从反面来看，就是他们抱怨呢，给我们一个借镜，就说我们今天信主之后呢，经历神许多的恩典啊，许多的神迹啊，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呢，神保守我们，看顾我们，给我们供应。但是我们神给我们99件顺利的事情，然后碰到一件不顺利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发现开始发怨言，那99件全部都忘记了，只记得那一件要发怨言。所以这是我们人的软弱，这是给我们一个借鉴。所以比如说哈，另外一站是在第10站的利非定呢，他们也发怨言，上次是吃的，这次是那个喝水的问题。我们就到17章第三节，17章第3节，对，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像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一牲畜都渴死呢？好像我们都渴死了。他们几到一个程度，几乎要拿石头就要打摩西，给摩西这样一个感觉。所以以色列人又抱怨。所以如果你回去啊，看这个表，我有特别把那个有怨言的地方都写在上面，你去数一下有几次，但是还不止这些次，有他们很多的怨言，所以大家可以看。所以我们回到刚才他们抱怨说没有东西吃的那一站呢，是那个寻的旷野。所以从那个第7站寻的旷野呢，神就开始供应他们吃的。那个吃的东西叫什么？叫做玛拿。所以以后呢，他们每一天的路程呢，都会早上他们太阳还没出来前呢，他们去收，他们就看见地上哇，很多那个圆圆的那个白色的，然后吃起来有点甜味的那个东西是玛拿。所以神就借这个玛拿供应了他们40年，然后就吃这个玛拿。这个玛拿怎么吃呢？那个在另外一个地方有记载，就是他们可能可以把它，我猜想啊，有点像面粉，可以像面粉那样做，就是你可以把它捣碎，然后弄成和起来，然后可以和起来以后可以做成饼啊，我猜想可能也可以直接吃，所以那是玛拿。然后玛拿的形状很像一个东西叫做碗妥子，这个记载在出埃及16章31节，叫做碗妥子。这种东西，如果今天去埃及去那边旅游的话，他们说还可以买得到，他们就说这个是碗妥子，你可以去买，然后来当纪念。所以这是玛拿。所以这个玛拿功课是什么呢？所以我们翻成新约的话呢，主耶稣告诉我们呢，它是生命的粮。所以我们能够来到他面前呢，他的肉是可吃的，叫我们能够在他里面呢得着生命。所以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说，比较实际的例子哈，就是我记得我在刚刚信主的时候呢，有时候我常跟初信弟兄姊妹这样子鼓励，我说我初初信主的时候，不像很多弟兄姊妹好像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就有些弟兄姊妹他们说信主之后感觉天色特别蓝，然后草特别绿啊，我比较没有这种感觉啊，然后就感觉差不多。但是我有一个特别的改变，就是我很喜欢读圣经，不晓得为什么，就是信主之后啊，就很喜欢读圣经。每次读圣经，我就觉得读圣经跟读的别的书不一样。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神的话语呢，成为我里面的一个供应跟满足。那其他的报纸呢、小说呢、学问的书呢，读起来就是好像那个头脑的知识跟丰富一点，但是读神的话语就感觉你里面有东西在供应那个。所以用这个简单的例子告诉我们，神的话呢就是属天的粮食，就是玛拿。所以我们读主的话。然后到第10站利非定的时候，他们不是说没有水喝吗？是抱怨。所以在那个利非定那一站呢，然后神就让摩西击打磐石呢，他们就有水出来，就供应了以色列人。所以这边讲到那个神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是我们那个活水的泉源，然后喝了地上的水呢还要再渴，但是喝了这个活水呢就必永不再渴。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里面神迹的圣灵呢 有一个活水的泉源涌流在我们的心中，那么叫我们不再渴。所以其实啊，今天如果到那个西乃半岛碰见那个有经验的那个当地的人或是牧羊的这人哈，他们到今天都还知道哈，有些地方呢，那个磐石呢，你如果去击打它的话，如果打得对的话，里面是有水可以出来的，是可以喝的。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很久远以前呢，这个西乃半岛呢曾经是在海底下，所以它那个磐石呢是比较特别，它里面可以藏那个水的，就可以有那个水的含，可以含水。所以当它那个可能整个地隆起来之后呢，那个含的水呢就还在里面。所以有人做研究，就是说有的这个巨大的磐石里面藏的水的量其实是非常的丰富的，非常丰富。那这跟那个整个地形啊成了一个对比，因为整个这个西乃半岛它是很容易排水，就说你如果下雨的话，真的有下雨的话，一排水那个水马上就排掉，跟它那个地形的关系。所以整个这个西乃旷野呢其实是个沙漠，是个旷野，但是它很稀奇，就是它那个磐石里面能够藏着水。所以摩西在那里击打磐石呢，神就借着这样一个能够供把借着水呢供应这个两百万人。所以在利非定那个地方呢，他们就开始第一次在旷野里面有个征战。那个时候有个那个亚玛利人来跟他们打仗，所以摩西在一个山上呢，他就看着下面打。当他这个举手手举起来的时候呢，那个下面就打胜仗，如果手这个酸软那个下垂下来的时候，下面就打败仗。这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有征战，仇敌可以借着各样的事情把我们叫我们远离主，他可以借一些事情控告我们，他这个借着一些事情攻击我们，叫我们没有办法来亲近主，这是有征战。但是我们要记得，神在天上，我们主耶稣在天上，他的这个手举起来一直都举起来了，我们都在地上都是得胜，我们能够靠主得胜。这是在利非定。到了第十一站呢，他们就到了这个西乃的旷野，就是西乃山这一站。西乃山这一站，如果我们看时间点的话，这边他们就停留了很长的时间。如果大家看那个出埃及记19章第一节，出埃及记19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这边的翻译比较不是那么准确，中文的翻译那中文翻译写满了三个月，其实原来的意思应该是第三个月的，就是三月的第一天，就第三个月第一天。所以正月是第一个月，二月是第二个月，第三个月三月的第一天。所以这边有一个事情我也觉得蛮稀奇的哈，就是说在三月的第一天呢，他们到达了这个西乃的旷野，在那边安营，然后神就告诉他们说，告诉摩西说，三天之后呢你要上山，然后你们要自洁，然后要预备，三天之后呢神要降在这个山上，要向摩西显现。所以三天之后摩西上了山之后呢，然后神就向他颁布了十诫。所以哈，其实从他们出埃及出来的时候呢是正月十五日，然后一直到那个第三个月第一天的话，大概中间是我们在十五天再加三十天，大概是已经再加一天，大概三十四十五四十六天四十六七天左右，从正月十四这样算啊，四十六天四十七天左右，然后再加三天，就是颁布十诫的那天呢。所以他们从出埃及出来的时候，一直到神颁布律法给他们的时候，中间大概相隔五十天。所以很稀奇啊，就是当那个主耶稣升天之后，他们主耶稣钉十字架，然后那个 钉十字架那天呢，大约就是正月十四号，就是月节那天，大约是就是在那天。然后主耶稣，然后升天之后呢，他们不是在一个小屋子祷告吗？祷告之后求圣灵降下来，那个降下来那天是五旬节，所以主耶稣升天那天大概是正月十四号，钉十字架那天是正月十四号，是月节左右。然后到了五十天之后呢，圣灵降下来。所以我们在旧约上面看见，当出埃及离开之后呢，过了五十天，律法颁布下来。然后主耶稣也是同样的，他是在钉十字架之后过了五十天呢，圣灵降下来。所以在旧约里面是律法的时代，颁布律法，但是在新约呢，我们今天不再受律法的辖制，我们乃是一个圣灵的时代，都是相隔五十天。然后他们在西乃山这边呢，第二年的正月十四号呢，第二年正月初一，他就立了帐幕，立了帐幕。所以后来那个摩西不是得着十诫吗？然后神又叫摩西能够再上山，他再上山之后呢，就待了四十天，四十昼夜。在那个四十昼夜里面呢，神就告诉他要怎么样立这个会幕，要怎么样做这个法柜啊。然后怎么样做灯台，这些向他启示，这个叫做山上的样式。所以当神启示之后呢，他们就开始做这个制作这个会幕跟各样的器具。所以到了下一年，就是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呢，那天呢就把帐幕立起来。当他们把帐幕立起来呢，就有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整个会幕，然后他们就很清楚那个银柱火柱就充满在那个地方。然后到了第二年的，再过了十四天，第二年的二月初一日呢，他们就数点整个以色列大概多少人，那哪些人数点起来。然后接下来到了第二年二月二十号呢，他们就继续按战往前行，按战往前行。所以你们看那个他们在西乃的旷野，他们待了多久呢？大概是大概将近一年左右的时间，他们就待在西乃旷野那个地方。啊，这一站是非常重要的一站，重要一站。好，我要跳一下哈，就是说到了那个十二站呢，他们就是又抱怨，他们才拿到了律法哈，下一站呢，他们就抱怨没有肉吃。然后没有肉吃，这时候神派遣那个鹌鹑啊，鹌鹑鸟，因为鹌鹑鸟他们有那个候鸟的习性，就他们飞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已经非常的疲倦，所以他们飞得很低很低，所以神就差派这些鹌鹑呢飞到他们安营的地方。所以因为他们飞得很低的缘故呢，所以他们随便抓呢就一堆鸟，就很容易抓得到。但是神在颁布律法之前呢，神很忍耐以色列人，不断的用恩典扶持。但是当神颁布律法之后呢，神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今天该长大了，该长大了。所以，但是你们长大之后呢，该长大没有长大，还在那边抱怨，说没有肉吃。所以神这次就要管教，他就要管教。所以这颁布律法之后，他们该长大了，但他们还是抱怨，所以这是管教。所以他们就吃那个肉，但是还没吃完的时候呢，神就有那个很重的灾殃，就击杀他们。所以在颁布律法前呢，大家记得说他们抱怨要水啊，抱怨要吃肉啊，神就很恩典的，就是用那个玛拿，用水，用鹌鹑就供应他们。但现在他们该长大，所以呢在抱怨的时候，神就在那里开始管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信主之后呢，有时候当然我们对初信的，我们特别讲说呀，初信的这个神对他们最好的，就是但很多祷告神会答应。但是慢慢的那个神也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该成长啊，开始长大了，我们能够承受一些的责任啊，能够经历一些的难处，但是能够认识这个难处里面神的美好的意思。如果我们还是抱怨，还是抵挡神的话，神因着爱我们的缘故呢，他就有管教的手要在我们的身上。很多时候我们会受到管教，但纵然有管教，神的出发点还是爱我们。 他希望我们能够回到正路上。所以我跳下到了利提马十四站，所以我刚刚有提到在这个利提马呢，他们就去窥探那个迦南地。这个利提马哈，可以这样讲，圣经上有记载，他们去窥探之后呢，他们就回到加比斯，回到加比斯。所以我们有个感觉，就是利提马这个地方呢，跟第三十二站那个加比斯呢，其实大约是同一个地方。就是十四站这个利提马跟那个倒数第十一站是三十二站加比斯，其实应该就是在同一个地方。所以他们在这个加比斯在这边，所以到了加比斯的话，其实就是到了迦南的门口，到迦南门口已经快要进去，快要可以进去。所以神原来的意思哈，他们到了十四站，神本来的意思呢，就说差不多了，可能到学习到那个地步呢，加比斯也许再经过一些的站口呢，就可以直接进到迦南地。可是很可惜的，他们经过窥探之后呢，以色列人非常的抱怨，非常的恐惧，神这一次管教的手非常的重。所以当他们到加比斯抱怨之后呢，神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在旷野这个好像十次的在让你试探我，然后各样的抱怨，然后各样的这个软弱。所以神就告诉他们说，那我就让你们转回到旷野呢，还要多受许多的这个路程，多行许多的路程。所以他们从加比斯回转之后呢，他们就在巴兰的旷野在那里漂流。这巴兰的旷野就是漂流的旷野。所以他们后来在离开西乃旷野第二年多的时候呢，不久他们到加比斯去窥探，神就让他们漂流啊，一直漂流到那个加比斯三十二站跟三十三站呢，已经到了四十年那个时候。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们从加比斯开始漂流呢，整个漂流里程大概是三十八年，都是在那漂流。所以他们漂流之后，你会发现啊，从十五站一直到三十二站加比斯之前的那个三十一站啊，那整个中间哈，神都没有记载，神都没有记载。他有站口是对的，但是神都没有记载发生什么事情啊。那当中只有一个可拉党的那个背叛的记载，但是基本上都没有记载。意思就是说，他们三十八年后全部在这个巴兰旷野这个山区里面，在那里飘来飘去，飘来飘去，神就借着站口呢，再多给他们一些的这个一些的学习。所以这边给我们信主的人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很重要的功课，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信主的旅程上面哈，神给我们一生的年日呢，安排了一个旅程，就安排这个旅程呢，他希望我们照着他所给我们的恩典呢，在这个旅程当中，我们能够一直的成长，一成长，成长到一个地步是他所要我们达到的地步。但是如果在中间哈，神说你应该可以学习到这个功课，可是我们不学，我们没有学，所以当我们一不学的时候呢，本来我们可以继续往前的，但现在就有亏损，神就说你必须要走许多其他的站口，要多学很多的该学的功课，然后在那里漂流。所以很可惜的，本来我相信以色列人可以花大约两年三年的时间可以从这边离开进到神所应许的地方，但是很可惜的，那神就告诉他们，因着他们悖逆的缘故，不信的缘故呢，他们这一代的人呢要全部倒闭在旷野。所以经过了四十年的时间他们才进去，但本来是两三年的时间，但花了四十年。所以今天为什么有的基督徒呢，他的属灵的成长好像很快，那有的基督徒他属灵成长好像比较慢。所以这当中就是有个关键啊，就是说有些的功课我们没有去跨过去，没有去学过来。所以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学习奉献，我们要把自己交给主啊，身体当作活祭。那这个东西我不愿意学，不愿意学的话，我们就只有停留在那个点，就好像框漂流一样啊。漂流之后呢，只等到你这个点学了，你就回来了。所以他们从那个利提马十四站呢，没有学好，他们就一直漂流， 漂流之后到了第三十二站又回来了，又回到加比斯，所以他们该学的功课还是要学，还是要回到加比斯，所以逃不掉。所以按着神的这个站口，按着神的这个心意，我们该学的功课都是要学的。所以我照着我刚刚讲的，我们要学习跟随主的道路，我们要学习那个与世界有所分别，然后我们要学习能够经历主的同在，然后我们要学习能够像一棵树一样，我们要扎根，能够往上成长。所以这些该学的功课都要学，没有办法，没有那个修卡，就是没有那个捷径。所以捷径本来是这样，可以捷径这样过去，没有捷径，该学的一定要学。所以我想我们弟兄，我想我们彼此勉励，神在我们面前铺了一条属天的道路，就是旷野的道路，他叫我们学，这样一站一站的学。那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该学的功课的时候，我们不要浪费机会，让这个机会好好把握住，我们就一学到了。那有些时候我觉得自己也是一样，很多神给我们那个机会，叫我们能够经历神的信实，叫我们经历神听我们的祷告，可是我们没有祷告，哎，这个经历就漏掉。所以结果下一次呢还要再学同样的功课，本来之前那个如果好好愿意学的话，哎，就学到了，但现在必须要等候一段时间继续的，就还要回过来同样的地方再继续学。所以整体来看哈，我们从那个属灵功课的学习的角度来看，我很快讲一下西乃山这一站呢，它其实预表了阴性称义。然后在那个加比斯这一站，三十二站呢，这站的这个名字叫做圣，叫做分开，这个就是一个阴性成圣的学习。这个对不起，我今天就没有办法仔细讲，就一个阴性称义，一个阴性成圣，这是两个很重要的学习，这个是不能略过去。好，所以接下来在这个时间点哈，比如说三十三站到了荷尔山呢，就是已经到了四十年了，就第四十年了。所以到了第四十年五月初一日呢，那个他们到了那一站，后来亚伦就在那一站死掉去世。然后到了四十年的下一年，我们看四十二站迦南地，四十二站迦南地就是正月初十日，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然后他们就在吉甲，就是耶利哥的东边呢，已经在迦南地的范围里面，他们已经进来了，在那里安营，所以那是最后一站吉甲。然后到了正月十四日晚上呢，他们就在吉甲那边守逾越节。所以我们算的话，如果我们算的话，他们从四十年前的那个逾越节第二天出来，然后到了第四十年，到了第四十一年的正月十四号，在那里守逾越节，整整四十年。如果你算的话，就正月十四，然后第四十年到了荷尔山，到了第四十一年的年初，他们在那里守逾越节，所以整个旅程呢是刚好整整四十年。所以当他们守了逾越节，吃了那地的土产之后呢，第二天马拉就停了。所以他们已经进到迦南地，那整个旷野旅程四十年呢，就到这边就经过。所以我想，我今天的确是很像是一个介绍圣经一个纵览。那我想我的目的呢，就是说当中还有许多的功课，我们能够借着以色列他们的旷野路程呢，能够看见我们基督徒今天一个属灵的路程，我们有许多的功课，许多站口要停，许多功课要学。所以大概后面还有几张照片，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苏哥，就是第一站。所以当他们都是可以去那边那个参观。但是我是要声明哈，就是说我们不敢说那些站口百分之百一定是这些地方，但是他们是照着他们考古或是一些从圣经去对照，能够找到最好的地方来决定。所以基本上哈，前面一些站口他们有一些地理性的描述，所以他们比较能够确定大概是这个地方。 然后中间那些战果根本没有描述，在那个巴兰快的漂流的时候，那些都找不到。然后一直到后面耶利哥那些接近迦南地，这些也大概可以猜得到。这是苏哥第一站，然后这个是苦湖，苦湖其实也蛮大的，所以他们可以在现在已经成观光胜地，他们可以坐船在上面走。然后苦湖那边是其实没有用的 OK 好，这是以林，就是有一些这个棕树，然后有一些他们去参观。所以在这个以林这个地方有一个小故事，就是说在196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以色列跟埃及地不是以色列跟埃及有个战争，在那次战争里面呢，埃及的兵呢很多躲在这个地方，结果以色列就派飞机呢轰炸，所以轰炸之后那边的棕树其实都烧光了，所以现在看到棕树都是战争以后又长出来的棕树。这个是从那个卫星图看那个西乃山这一块就是现在所相信的西乃山，就是颁布十诫的地方。这个西乃山很像一个角，就前面很像一个角，或者说像一个鞋子，就是它前面呢是从一个平原突然高起2000英尺，然后这是前山，然后到了后山呢再又突然高起了700英尺，所以大概2700英尺。所以一般相信在前山他们在上面安营，然后摩西应该是在后山那边那个接受神的律法，所以这边是这个很多点，就是说很多人在那边参观照相，然后在最高的地方在那边看日出，然后这边有一个好像一个修道院在那里，这是那个山。如果从那个平原山前面的平原刚那个山前面的平原去看的话，这个山就是那个目前叫做苏沙法巨盘，就是圣经上讲的西乃山，这是前山，所以你会看见它突然就高起来，那旁边有别的山，所以他们很可能是在这个平原上面安营。那为什么他们选这个地方呢？因为他们从西乃这个群山去找所有的山他们找到的能够符合圣经上的条件的大概只有这个地方。圣经上有些条件，就是说那时候以色列200万人在那里安营的时候呢，每个人当那个摩西进到他那个帐篷的时候要跟神说话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出帐篷在那里看，就是说当安营每个人都可以看到摩西，很可能是这个地方摩西那个帐篷他在会幕里面跟神说话，所以每个人都能够看到。然后另外一个条件就是说，当神那个荣耀在那个后山彰显的时候呢，其实这边是看不到，就是说所有的这个人是看不到后山的，就是说神的荣耀呢是在那个后山显现，所以神的荣耀呢并不能够临到这个平原，好像在那个情况下人可能被击杀，所以这是他们所相信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也是当那个云图如果放大的话，这是那个西乃山，这是后山前山，这可能就是他们安营的这些地方。所以很稀奇，他们在那个地方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并且他们相信这个地方很像一个讲堂，就很像一个那个 auditorium， 就是如果摩西在这边讲话的话，因着他这个声效的关系还有两边山的关系，那个声效可以传很远，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可以听见这个摩西讲话。所以这个是我再把它放大，这个是那个西乃山刚这边，所以这边大概是他们安营的这块平原，大概是这个地方。所以这是有人照的照片，如果从那个西乃山最高的地方往前看的话，大概是这样的光景。最后一张就是给大家看一下旷野大概是这样子。就是一片沙漠，如果有山的话都没有树，这就是以色列人大概40年的时间在那里所生活的光景。来感谢主，我们今天虽然好像从神的眼光世界对我们来讲是旷野，但是神同在，并且神他供应玛拿，供应水，供应活水，然后供应他的恩典，在这个旷野路程上面因着同在呢，我们心中常有甘甜。好，我想我今天就 就很这个很快的希望给弟兄姊妹一个印象，整个旷野四十年的旅程大概是这样光景。但愿我们能够在主面前有个愿意的心，该学的功课我们抓住机会，我们能够学，好像我们生命能够继续的成长。然后当我们达到迦南地的时候，那个表明了基督那个丰富跟他的这个丰满。好，我想我们最后有个祷告。就我们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这段的时间还是只能承认就是很快的做一个介绍。盼望说主在众弟兄姊妹的心中放下一些的印象，知道说我们现在信主之后是在往前走一段的旅程，是吧？你是一个有目的的神，是吧？你叫这个旅程当中叫我们学许多的功课，要叫我们生命能够不断的成长，我们能够经过各样的试炼各样的环境，是吧？我们能够看见你自己的同在，是吧？我们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是吧？当我们越过我们能够成长，并且能够进到那个丰富的地，你所预备的地方。把我们谢谢你，把我们都交托在主的手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Thank you.